哈利路亚，感谢神的恩典，非常高兴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生命之粮这个广播节目，愿神祝福您与您的全家。亲爱的朋友，在将近2000年前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他曾经说过，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是一句非常有意义的话，而且对每个人都有深切的关系，绝对是值得我们去查考探讨的。首先，主耶稣是生命之粮，这是什么意思呢？对我们的生命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有主耶稣的人生与没有主耶稣的人生又会有什么不同呢？在人的一生结束的时候，有主耶稣又会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主耶稣对我们的生命是这么的重要，那么我们现在又该如何去追寻探索他呢？在开始介绍今天要谈的主题之前，让我们一起先恭敬地将以下的时间摆在神的面前，愿神借着圣灵感动我们，并将真理启示出来，让我们能明白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以及人类的独一真神，人类唯一的救主，主耶稣基督。亲爱的朋友，大家平安，感谢天上的神赐给我们自由的时间，能够一起来学习人生的道理。在上一回我们谈论盼望的阻碍，就是人所犯的罪。我们曾经提到什么是罪。第一，违反律法的行为是罪。第二，违反伦理道德的行为是罪。第三，违反良心的行为是罪。我们也谈到了罪对人的影响。第一，罪使人失去平安。第二，罪破坏人的成就。第三，罪使人失去快乐和希望。今天我们继续来谈论罪的本源以及罪的结局。罪阻碍了人生的盼望，让人失去平安，无法在稳定中成长，阻碍了人追求完美的理想。罪也破坏了前人的努力和成就，阻碍自己的前程，让周遭的人受苦，让自己失去盼望。罪也使人失去先前的快乐，更断绝了以后的希望。罪实在太可怕。既然罪有这么多不好的影响，每个聪明人都希望居住在一个没有罪过污染的环境中，但是现实的人生却是无时无刻都有人在犯罪。为什么教育水准不断的在提高，生活环境不断在改善，社会教育不断的在进行， 然而犯罪率也是不断的在增高。教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研究的结果指出，很多引起犯罪的因素，譬如人的贪心、不能满足的欲望、不良环境的影响、滥交朋友的结果，以及道德教育的缺乏等等。然而圣经上对罪的本源却有不同的看法。首先我们来谈罪的由来。从创世纪的起头，我们可以知道，神创造天地之后，就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神的形象就是仁爱、公义、圣洁、良善的本性。所以最早的人类亚当、夏娃夫妇，他们本性良善，在神所安置的伊甸乐园里，不愁吃、不愁喝、不愁穿，生活无忧无虑。所要做的，只要修理看守乐园，治理神所造的世界。但是，神曾经给亚当一个命令，在创世纪第二章第16节、17节记载，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亚当夫妇却忽略了神的吩咐，撒旦在这个时候借着狡猾的蛇跟夏娃做好朋友，然后引诱夏娃去摘善恶果来吃，而违背了神的命令。结果人类与蛇都被神咒诅，蛇必须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而女人有怀胎生产的许多苦楚，也要恋慕丈夫，受丈夫管辖。至于男人要终身劳苦，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归回尘土。他们夫妇也被神赶出乐园，因此使后代子孙都陷在罪里。这就是人类犯罪的经过。亚当夏娃既然犯了罪，就要受到罪的报应，要过着劳苦愁烦、短暂虚空的人生，而且要面对天天生活中现实的困难。罗马书第6章23节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最后有罪的人类就要经历死亡，死亡成为人生的结局。接下来我们要来谈谈罪的性质。罪是生命里头的污秽，却有它的遗传性。圣经罗马书第5章第12节谈到，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而死又是从罪而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从这经节可以知道，罪从始祖亚当一人进入世界，于是亚当的后代都是在罪中出生的。就像大卫王所写的诗篇第51篇第5节所说的，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这里所说的罪是指亚当所犯的原始的罪，在神学上称为原罪。这罪一代一代遗传下来，就像苦瓜种下去，生出来的瓜是苦的，不会是甜的。山上有人放毒，流下来的溪水也含毒。凡是父母所生的人类都有原罪。罪在人的生命中好像一种看不见的力量，会引诱人，会控制人。所以保罗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识，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这段经文记载在罗马书第7章21节到24节。 其中他所说到的这个律是指着一种法则，一种约束人的力量。这个乃是在告诉我们，人因为有原罪在生命里面，所以有罪律的存在。这个罪律也显明罪有遗传性。接着我们来谈罪的印证。人类始祖遗传下来的是人的原罪，人出生以后所犯的罪，在神学上则称为本罪，也就是本人在世的时候所犯的罪过。所以每个懂事的人都有原罪和本罪。然而有人有另外一种论调，认为罪只是基督教的一种说法。如果我能遵守法律，尊重伦理道德，不去做违背良心的事，我哪来的罪呢？但是圣经加拉太书第三章第22节却说道，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雅各书第四章第17节又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可见人对犯罪的评定标准不如圣经来的周延。若仔细查考圣经，稍微一对照就可以知道，圣经上所谓的罪，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第五章第17节又说，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可见违法就是罪，行不义的事也是罪，知善不行也是罪。若从生命的观点来说，罪的工价就是死。世上众人一个个都先后过世了，这也证明人人都有罪。所以罗马书第三章23节说到，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也就因为人人有罪，而罪人不能上天国享永生，所以耶稣基督才必须要道成肉身来到世间，为了要拯救我们。他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流出宝血作为赎价，要借着洗礼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脱离罪和死亡的束缚，免去地狱的永刑，而能够成为神所爱的儿女，将来进入荣耀的天国，共享天人合一与神同在的永生境界。除此之外，我们若从心灵的观点来看，人所愿意的善反而行不出来，人所不愿意的恶，人反倒去做。所以保罗说，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也就是说，罪会利用人性的各种软弱，例如欲望、自私、虚荣、贪小便宜、贪财、骄傲、狂妄等等来控制人。所以雅各书第一章第14节第15节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如果我们再从现实生活的观点来看，社会文明日趋进步，教育程度越来越高，人类反而越聪明，辅导机构越来越多，社会制度越来越健全，然而却没有力量控制人的行为，反而犯罪日益升高。再看人类的现实生活，仍然处在劳苦、愁烦并不减少的日子里，这些都印证了世人犯罪后所要遭受的苦楚。最后我们要来谈谈罪的结局。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八节说，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因为魔鬼是罪王，所以犯罪的就属魔鬼， 只有耶稣基督能够以无罪的生命为我们代死在十架上，以死来败坏掌死权的魔鬼，拯救一切相信他的人。既然犯罪属魔鬼，就受魔鬼管辖指挥。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四节里说到，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当然奴仆就失去本身的自由，只能做主人吩咐的事，那就是犯罪的行为。既然在魔鬼的掌权之下，就像以赛亚书第四十八章第二十二节所说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九节里，主耶稣说，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可见罪人要受神审判，所以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七节也说到，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可见罪人的结局，不但肉体要经历死亡，而且死后要接受神的审判。如果罪恶不得赦免，就要像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八节所说的，唯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知道，罪恶不但给人类带来极大不良的影响，而且罪的结局就是归属魔鬼，做罪的奴仆，没有平安，没有指望，在世的日子，肉体劳苦，心灵愁烦，背负重担，死后且要接受真神公义的审判，被判入地狱受永远的刑罚，是何等的凄惨啊！既然如此，一个罪人如何解决罪的困扰呢？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耶稣的门徒彼得和其他的使徒，在主耶稣死而复活又升天后的五旬节里，得到圣灵充满的能力，站起来高声为主做见证，使残害耶稣的犹太人良心发现，觉得扎心，便问使徒们要怎么样行才能得救。当时彼得对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圣灵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原来耶稣基督牺牲生命，在十字架上为罪人流出宝血，乃是要借着合乎圣经的洗礼，洗净我们的罪孽。所以相信耶稣是救主，悔改自己的罪过，接受赦罪的洗礼，就能够重新做人，再加上求得真神所赐的圣灵，帮助我们胜过一切软弱与试探，就能保守自己脱离罪过，并且遵照圣经的道理行事为人，敬神爱人，而完成灵修的功夫，以致得救。在日常生活中，圣经的真理指示我们走正路，圣灵能帮助我们战胜罪恶，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三节指示我们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圣灵就是神本身，圣灵帮助我们，就是神帮助我们。在真耶稣教会里，有许多信徒在还没有认识耶稣以前，受罪的缠累，坏行为、坏习惯都改不掉，但来教会听到祷告，求得圣灵充满后，便能够改掉一切罪恶的行为，得到平安自由的生活。1975年，有一位年轻的江先生在台北当兵，主耶稣安排了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在朋友的家中听到真耶稣教会王姐妹的见证，而参加松山教会的布道会，求得圣灵的充满，改变了他的一生。当他自己做见证的时候说，因为我戴一副眼镜，外表看来还算斯文，所以许多人受到我外表的蒙骗，
其实我乃是虚有其表，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内在是黑天暗地。我以前一天要抽一包香烟，想要戒也戒不掉。别人抽多了喉咙会痛，我正好相反，每次戒掉就喉咙痛，连吞口水都难过，吃药看医生都无效。只有再度的抽烟才能够逐渐的好转。至于谈到喝酒，这我可厉害了，我五分钟就可以喝完一瓶红标米酒，而且面不改色。年轻人的骄傲让我自以为高人一等，经常口出狂言，并且以脏话骂人。当我口袋没钱时，我也曾经偷取别人的财物。更可怕的是赌鬼缠身，虽然立志改过，却无能为力。只要我一有钱，就马上找人赌博。我每一次都发誓要戒掉，但每一次都没有看到什么效果。我的内心可说是受到非常大的煎熬。加上我有严重的鼻窦炎，常常流出又浓又黄的鼻涕。只要有凉风一吹来，我的鼻水就流个不停，然后就会产生鼻塞，呼吸困难。感谢主耶稣，当我第一天晚上来到教会，跪在讲台前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求主赐圣灵与我同在，救我脱离苦海。过了不久，我感到在我身上有一股热流运行，我的鼻塞马上就通畅了。第二天晚上，祷告受圣灵感动，第三晚便能够说出奇妙的舌音，得到宝贵的圣灵。奇妙的圣灵真的如同喜乐的油浇在我的心头，使我心门大开。以前许多的郁闷、彷徨、忧虑顿时都烟消云散了，心中充满平静与喜乐，内在的罪恶、情欲以及病痛的重担全都解脱了。有了真体验，认识了主耶稣，并且接受赦罪的洗礼。感谢主圣灵的帮助，使江弟兄成为新造的人。现在我们要向天上的真神祷告，亲爱的朋友，请您闭上眼睛，一起低头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天父真神，您是至尊至大、无所不能的主宰。我们在你面前既渺小又软弱，有时候更会说错话、做错事，甚至有时候会胡思乱想。主啊，我们所犯的罪过，让我们不敢向你抬头，只恳求你饶恕我们的罪过，像我们饶恕别人一样。虽然我们有许多软弱和缺点，你都无所不知，但我相信您必定会垂听谦卑人的祷告与祈求，您必定能够帮助来到您面前的人。我们恳求您施恩帮助，让我们能在您的真理和圣灵同在的教会里寻求您的慈爱，更恳求您的圣灵赏赐给真诚敬拜您的人，让我们遵行圣经的真理，依靠圣灵战胜一切的罪恶，平平安安地走在永生的天国路上，得到您的眷顾和保护。愿一切荣耀归主耶稣圣名，阿们。